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救世主耶稣基督 能够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这跟人能不能信任他，也跟人对耶稣有没有好感，关系密切。耶稣呢，他从小就非常讨人喜爱，更是讨神喜爱。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是耶稣12岁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研究耶稣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请您读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
再说玛利亚抱着孩子，跟着约瑟按着律法规定办完了一切手续之后，便离开了圣城，进入加利利，回到纳撒勒。耶稣慢慢可就长大了，体格日渐健壮，这人呢长得也是非常的聪明，脑瓜也特别智慧，怎么着都讨人喜欢，怎么行都得上帝恩惠。全家呀每逢逾越节都来圣殿。哎，这逾越节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个节呀是个希伯来传统性节期，每年春季犹太历1月14日开始，往后顺延8天。过节的时候呢，家人都围成一圈啊，听家长讲述这祖先当年是怎么从埃及摆脱奴役，走到迦南这块应许之地的。这个民族啊，文化传统传递的是特别好。咱们再说约瑟玛利亚这两口子，耶稣12岁那一年呢，一家三口在圣殿守节，到了第8天，节期完了，全家得往回走。这突然呢，这两口子这怎么也找不着这孩子了，又给俩大人急的呀。这约瑟呢还算沉得住气，望着移动的人海就劝玛利亚说，这孩子这说不定看错大人了，跟着谁家走了呢。这于是就在同路的亲的热的中啊找，哎呀没有啊，那咱们快往回走吧，这兴许谁瞧见正在帮忙找大人呢。那好，咱们这就走。这于是俩人啊开始啊就往回走，这一边走呢这一边问，这一边问这一边走。可这越走越沉不住气呀，越沉不住气呢这心里越发毛。这都走一天了，也没看见谁说什么，也没看见这孩子呀。这约瑟对玛利亚说啊，咱不能往前走了，这孩子呀没上这边来。那怎么办呢？这急得玛利亚眼泪快下来了。最后到了第3天了，俩人这又折回来回到圣城。今天的圣城可就空多了，节这么一过完人也都散了，这一眼能瞧多老远去。这地方总共才109平方公里，最热闹的地方一般都在西边。两口子一会儿就转悠过来了，互相瞅了一眼，心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他们转转的呀就来到了圣殿。这地方总是人来人往，不断人。不是来的人呐，这些不是研究经书的一些经学老师呢，那就是有事相求的百姓啊，都是这些个人。这俩人你说不进去吧他不甘心，可进去呢那孩子能在那儿，嗨，进去看看吧。圣殿里边啊，这此时正坐着这么一群经学教师在这儿查考经书呢。就见一个12岁的孩子也坐在中间，这一边听一边提问。这经学教师啊是专门解释圣经 研究律法的，大致啊有两拨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呢，一拨人是叫撒都该，另一拨人叫法利赛。法利赛当时算是开明改革派啊，认为解经也可以根据解经者对经书的理解，不能按图索骥。更重要的呢，是要重视这律法精神。其成员呢，多为文士和律法教师。现在坐在这儿的，正是这帮法利赛人。大家听听这孩子提问和见解，都很惊讶。你说不大一孩子吧，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光知道的多，自个儿好像还有这么一笔，可人家说的平的，真好比是画龙点睛啊。你说他学问深吧，他才是一个12岁的孩子，可你说他没学问吧，他这功底深的没法啊。给大家听的是安安静静。哎呀，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爸和我到处找你呢。哎呦，就这一嗓子，大家背对着猛一回头，面对着呢猛一抬头，来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正是啊，结妻走散不见影，急坏父母到处转，忽闻儿声一步去，方觉已经不非凡。
出埃及记第12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 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例。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例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Oh, my soul. 确定的代价。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如果您在疼痛中，我的话或许可以为您带来鼓励。当我们在疼痛时，当我们为背部不适或为臀部或颈部的关节炎而挣扎时，如果有一个能够减轻疼痛的方法，那就是这个。我们要有人能够体会，我们要有人能够至少些许的体会我们所承受的，用某种方式来印证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单，独自一人，而是与一群和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现在让我告诉你，对我来说肯定是这样。我讨厌因为瘫痪的势不可挡，情绪低潮的时候所感觉的孤单及疏离。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哇，耶稣与基督徒在多个层面上是合一的，但也许最有意义的特点是他也曾经历过痛苦、疼痛及煎熬的事实。经文里说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被试炼。知道这一点真的很有帮助，不是吗，朋友？当我们提到苦难时，主耶稣已经在我们面前，他有亲身的体验。您所经历的痛苦、压力、挣扎还有煎熬，他都亲自经历过。他欣赏您承受煎熬的深度，他知道这有多糟，糟到一个会痛的地步，他能理解，他也在乎。有趣的是，这是双向的。基督不仅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我们也同样能够体会他的痛苦。他与我们能够互相理解痛苦，他欣赏我们作为人，而我们感谢他从上而来恩典的供应。极有疼痛，他参与了我们的人类，也极有苦难，我们参与了他的神性。因为他已经克服并且超越苦难，所以我们不再只是征服苦难的人，而是超越苦难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地想要摆脱苦难呢？为什么我们如此拼命地寻求被释放？首先，寻求方法来缓解疼痛是合理的。如果可以被医治，请寻求医治。但是如果是慢性病，例如像我一样的四肢瘫痪，我没法急于被释放，从疼痛里被释放。是的，但我的瘫痪不一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急于寻求医治，并且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的原因，因为我将这个审判视为通往耶稣内心的窗口。苦难是我与救主之间的连接点，我知道他在向我展示奇妙的事情及他的恩典。如果没有轮椅，我可能没法理解，无法体会明白。当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对世人伟大的爱时，这给了我勇气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今天，您想让某个人了解您的经历吗？转向耶稣。当您这样做时，您将更好地了解他为您所经历的一切。当所有苦难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时，那将会是多么荣耀的一天。我们到达天堂的那一日，就足以抵消所有我们在地上承受的痛苦。最后，不要在你的痛苦中逃离主，跑向他，因为他都明白，知道。
一个作家应该有多少的作品才算合格呢？在西方音乐历史之中，有两位最出名的天才人物，就是巴哈与莫扎特。巴哈音乐家活到65岁，留下了上千件的作品。莫扎特虽然只活了35岁，作品也多达600多件。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不但多产，而且胸中山水流畅，下笔不改。音乐界有一句话这样的说，有次等的贝多芬，但是绝无次等的巴哈与莫扎特。意思是说，他们的作品虽然非常的多，但是大大小小，每一件水准都很高的。在文学界就不同了，中国的曹雪芹只以一本《红楼梦》传世，还没有写完呢，就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尊位。美国的作家《飘》的作者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我们或可以说作家分两类，一类是试图在许多的作品中发挥不完，而另外一类是试图在极少的作品中完全的发挥。那么，神应该有多少的作品呢？我们从圣经创世纪里面，从神的创造方面讲，它实在是多产的。你看这世界受造之物有多少种呢？却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杰作。哪一种机械功能不是他的发明呢？最流线的航海设计是在鲨鱼的身上，最好的避震装置是在啄木鸟的脑袋里，最准确的罗盘是星辰的运转，而最有效率的举重机是满地爬的小蚂蚁。所有的艺术，神都在创造指引。哪一支画笔比百合花白得更纯呢？哪一块的料子比海水蓝得更深呢？哪一把刻刀比峡谷撇得更险呢？又有哪一个舞台能够导演出天天变化无穷的日出日落呢？朋友，你喜欢音乐吗？是它让你的耳朵能够欣赏。你喜欢阅读文学吗？是它使你的心能够被感动。神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何等的丰盛。圣经告诉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没有穷尽的。可是神要发表他自己的时候，却只发表了一次，就完完全全的发表了。这个发表，圣经称之为神的独生儿子，就是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真是宇宙中最荣耀的奥秘。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曲高和寡，人人每天都在享用神各样的作品，唯独对他的独生儿子神自己的发表，大家都不加以注意。人之不认识神，实在是非常的可惜的。让我们从宇宙的创造，从 音乐的作品，从艺术的节奏里面，让我们看出神他自己的创造伟大，更从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看见神的恩典。
原谅别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自己犯了错，能够被原谅，却是人人所渴求的。我们要孩子能够宽宏大量，懂得原谅人，最好让他先有被别人原谅的经验。这种感受常常非常深刻，不管时间过了多久，都会牢记在心。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巴伯，他在13岁的时候对射击很有兴趣，父亲常常带他到靶场练习，他学得又快又好，充满了自信。每一次他们从靶场回来，父亲都再三地告诫他，大人不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去碰枪。有一天，巴伯没有听父亲的话，为了在朋友面前炫耀，他偷偷拿了父亲的枪，在后院做打靶的表演。邻居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叫做达林，当时站在门边看热闹。巴伯表演完之后，想恶作剧，故意吓一吓达林，于是把枪对准她。她以为枪里没子弹，就用手机扣了扳机，结果里面还剩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女孩。女孩中弹倒地，2个小时之后就过世了。巴伯不敢相信，只是因为一时好玩，居然杀了他的玩伴，他简直要发疯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深深地自责，哪里都不去。2个星期之后，达林26岁的哥哥来找他。他对巴伯说：“走，我带你去学校。”巴伯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学校。他害怕面对所有认识他的人。但是达林的哥哥坚持要他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到学校之后，他们走进大礼堂。有580位学生坐在那儿等着。达林的哥哥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一件悲惨的事发生了。我会永远怀念我的妹妹，但是我希望你们今天为她的家人做一件事。”他把巴伯叫到他身边，接着说：“昨天我的家人决定把这件事交托给神。这位年轻人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原谅他。达林也希望你们这么做，所以我请你们接纳他，再一次做你们的朋友。”说完之后，达林的哥哥跟巴伯一起走出大礼堂。巴伯觉得他肩上的重担被卸了下来，他仍然忘不了他犯的大错，但是他开始感到原谅在他生命中所产生的力量。几十年过去，巴伯对那件事情仍有鲜明的记忆，他忘不掉子弹射出去咻的声音，还有达林哥哥说的我们原谅他的那一段话。这件事对他一生的行事为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很多时候，原谅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也没有办法让人彻底忘记那个错误。但是，原谅却能够让生命继续往前走，带出重新开始的希望。当您的孩子犯错的时候，管教之余，请不要忘了原谅他，让他有再开始的机会。您对他的恩慈也将永远地存在他的脑海之中，成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中国字基就是基础的基，是漆和土组成的。基下面有个土字，表示很多东西的根基或基础是土。什么都有根基，高楼大厦有它的地基，理论学说有它的基础。基督教也有它的根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他的几位门徒负责丧葬，一个财主奉献他的坟墓，是新的，没人用过的，那恐怕好像一个小山洞吧。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其中。第三天，几位女门徒买好了香膏，前往坟墓，想抹耶稣的尸体。他们还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们已经讨论到如何能够把墓门前的大块石头挪开，使得他们能够进去坟墓抹耶稣的尸体。这块石头又大又重，是犹太宗教头头获得罗马当局的同意放置的，免得耶稣的门徒去坟墓那里把尸体偷走。墓门也有卫兵看守。几位女门徒走到坟墓的时候，他们还在担心这个问题。不料门前的兵士都昏倒在地，像死人一样。墓门的石头已经被挪开了，毫无作用的弃置在一边。但是不可以说毫无作用，因为那块石头具有象征性的作用。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的复活之上，那块石头象征着复活为教会的根基。古今中外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一想到这块石头，就同时知道基督教是有根有基的。本来用来封闭耶稣坟墓的大块石头，摇身一变成为耶稣复活的象征。常常跟人讨论圣经的时候，会先问人家一句话，那句话是：圣经是神的话，这句话里面哪一个字最重要？我把这个问题再说一次：圣经是神的话，这句话里面哪一个字最重要？有人回答神，也有人回答圣经，又有人回答话等字。但是我微笑地说，都不是的。最重要的字，也就是我们时常最不注意到的字，那就是的这个字。因为漏掉这个的字，这句话就变成圣经是神话。我告诉您，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神的话。就如圣经是神的话一样，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础似的。圣经的作者使徒保罗描述基督复活针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暗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这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感谢神，耶稣复活了，木门的石头象征着基督教的基础。喊教之说，基督教不是神话故事，它是有根有基的。它的根基下面不是土，乃是石头。请您探索相信复活了的耶稣基督。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逾越节的筵席。
妈妈，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的呀？
耶稣，
我们快到耶路撒冷了，到了那里呀，你自己看吧，好孩子。
有人说那儿有很多小山岗，到处都是石头。
那儿的确是个高地不平的地方，希律王的宫殿就盖在山顶上，圣殿嘛就盖在半山腰，也就是在希律王宫跟吉伦西之间的平地上。那儿还有好险恶的山崖呢。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那些地方呀。
我的好孩子，我以为你最好想想我们要到耶路撒冷来的原因，不要只是想参观城市。
妈，我已经想了很多了。我们是来过逾越节的，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的那一夜。
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年带你来呢？
今年我已经十二岁了，每个以色列男孩到十二岁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参加逾越节，表示他已经不再是个孩童，而是个青年了。
你学习得蛮不错的。
妈，我想，我想逾越节的意义一定不是单单地纪念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吧。
好孩子，你到底在说些什么？祭司跟文士们说的逾越节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啊。
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表示救主的受害。
受害？可是救主来就是要让我们恢复自由的。
以赛亚先知不是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吗？
可是受害，哎，耶稣啊，有些时候我真难以了解你的行为跟你的思想。你是个以色列人，应该顺从以色列的风俗习惯才对啊。
顶要紧的是，我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我一定要知道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指示来做。
从加利利出发，要旅行好几天。一大群旅客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在路上有伴儿，一方面也可以互相保护。一路上有很多地方是具以色列历史纪念性的。当耶路撒冷城中的尖塔在望的时候，大家都发出了胜利的歌声。
哦，耶路撒冷，心入耳门，吾等得以步履安稳，城墙之内常有安宁，宫殿之中繁华茂盛。
好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可以过节了。
约瑟，我们还没有水呢。
哦，我几乎忘了。耶稣，拿水瓶到希罗亚池去打些喝的水来，我到毕士大池去取一些用的水来。
爸，希罗亚池在哪儿啊？
那边有堵墙，有一个城门叫鱼门，好多人都往那儿去，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了。
哦，好孩子，快点去，快点回来，我们别在第一次聚会就迟到了。
妈，我会用跑的。
别跑，现在离逾越节聚会的时候还有个把钟头呢。啊，不急，路上要小心，只是不要耽得太久了。
妈，不会太久的。妈，水来了。哦，耶路撒冷好美丽哦，我从来就不知道人住在那么大那么漂亮的屋子里，城门和城墙都大得不得了，我还没有看见市场呢。不过我看见了好多东西在好大好大的铺子里和大街上卖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哦。
好孩子，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要去聚会了，不然我们会迟到了。
不可以迟到，我们来这儿就要进圣殿参加逾越节的聚会。爸在哪儿啊？
在跟朋友说话呢。约瑟啊。
爸，我们预备好了。
好好，我们走吧。
约瑟、玛利亚和耶稣以及一大群礼拜的人们向圣殿的院子前进，在那儿有燔祭祭坛。耶稣生平第一次看见穿着白袍的祭司们从事庄严的仪式。
主啊，摩西与雅各的上帝，遵耳之命令，吾等于第二月十四日守耳定之逾越节，根据一切礼节，依照一切仪式，吾等谨慎遵行。
耶稣细心地看着祭坛上流血的羔羊，当烧香的烟在上帝面前上升的时候，他和其他礼拜的人们一同低头祈祷。
上主啊，赦免耳民之罪。上主啊，赦免耳民之罪。上主啊，悦纳吾等之奉献，并赐祝福与平安。
上主啊，悦纳吾等之奉献，并赐祝福与平安。
一天又一天，耶稣亲眼目睹崇拜的仪式，一天又一天，他更加清楚了解其中的意义。仪式中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和他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的动力在他生命中发生了作用，静静地接受着深切的印象，他似乎研究出一个伟大问题的解答。
孩子啊，你怎么啦？有什么事情那么严重啊？你在想什么？
嗯，
是不是不舒服啊？
妈，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我觉得我的任务的奥秘已经开始在我的面前展开了。
这正是你爸爸跟我带你到耶路撒冷来的原因了。所以啊，你可以和以色列伟大的教师们直接来往。我们希望你能更加尊敬有学问的拉比们，更注意他们的教训。
上帝已经在圣殿祭祀的仪式中教导我了，我应该立刻把上帝教我的去告诉别人。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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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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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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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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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